在这个古书当中啊，也记载过这么一件事情。好，以前呢，有一个人，他啊这个中了这个状元，啊，这时候他啊要赴到京城啊，啊去升官。那么从他的家乡啊到这个京城啊，有一段距离的。啊，我们知道古代啊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啊，也许呢他从这个南部到北部啊要去上任，啊，要走好几天的路程。那么他在途中呢，啊，他就经过一个这个破的这个屋宅，没有人住的。那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啊，他赶路啊，赶路啊，就到这个地方来休息。啊，在休息晚上休息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说，这个地处啊，好像有什么东西，好像有什么宝物，他内心有这样感觉，他就找找找，找找找，哎，他就感觉到，哎，这个地处啊，恐怕有什么东西。好，果然呢，哎，他就把这个啊，比方说这个桌子啊，一搬开，哎，里面果然有一袋钱，好，这袋钱呢，多少多少的黄金，然后他看了非常的欢喜，那么他呢就把这个黄金啊，连这个箱子呢埋在这个树底下，那他就记得这件事情，啊，就打算呢，等到他啊这个上京啊副官上任，那么若干年后回来还要再去取。那他呢？没多久啊，就到京城了，上任了，啊，那做了官，啊，他在做官的期间呢，并不是很光明，啊，也是到处啊收取这个贿赂，啊，算是一个贪官污吏，那他这个上任了，大概数年之后，他就回到他的家乡，啊，卸任了，要回到他家乡，那么回来的时候呢，他就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他又再度的经过那一家，那个。破朽的这个屋宅啊，他就去回到他当初啊埋这个金银的地方，啊，结果他把这个这个埋的这个黄金啊这个箱子呢，把它挖出来，啊，这个挖出来之后，他打开一看，哎，吓了一跳，怎么样呢？啊，他当初啊，他回来看的时候，啊，这个他这次回来看的时候啊，这个上面的这些泥土啊都没有什么变动，啊，没有人呢动过这个箱子。但一打开的时候呢，里面的这个黄金啊、钱财啊都空了，空了，还空了。上面呢有一个字条，啊，写了几行字，写什么呢？啊，就是某人啊，这个命该注定啊，命中注定啊，要有这些钱财是属于他的。但是呢，因为啊，他在这个当官的当中，好，某年某月取了多少钱，某年某月取了多少钱，一一把记下来。好，所以这些钱呢。啊，这个他已经拿走了，啊，那因此呢，这边呢，意思就是说啊，上天呢就不再给他了，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啊，这个你能够得到多少的钱，啊，用正当的方法去取得，啊，也都能够得到，啊，不一定啊，要用这个不好的手段，那么也许呢，你用不好的手段可以多得一点，但在佛法来看啊，这是造业的。造业的，那么这些钱呢、啊，他还是守不住的，啊，守不住啊，所以这一点呢、啊，我们要啊了解才好啊，所以这个佛法告诉我们要少欲知足啊，不正当的钱财呢，我们不要去取得。好，那这边是说到啊，这个解释啊前面的这个罪相当中的这个方便罪的情形啊，其次呢，我们看着这个境想啊，这个境想境界的想转想境界的想法。我们面对这个境界的时候，由于我们内心的想法不同，所以这个结罪啊也有所不同。好，我们看下面的文：得五钱或过五钱，有主想，不可悔罪；有主疑，终可悔罪；无主有主想，有主疑，终可悔罪。啊，这个盗取啊，得到了五钱，或者是超过五钱啊。假使呢，这个财物啊，它是有主物啊，那有主想。啊，你内心呢也晓得他是有主人的，那么这样的情形呢，要结这个不可悔罪。那假使呢是有主疑，你内心啊有所怀疑，哎，这到底是有主人的还是没有主人的啊？那么这样的情形呢有所怀疑，啊，那就是终可悔罪。那如果是无主物，有主想，啊，那么这是终可悔罪。啊，虽然是无主物，但是呢你内心啊认为他是有主人的，啊，所以这个道心啊就比较强烈。比较强烈，啊，那因此呢，要结这终可悔罪， 那有主疑啊，这个有主疑有所怀疑的话呢，也是结综合悔罪的啊。那么这是得五钱过五钱的情形啊。接着得减五钱，有主有主想，综可而悔罪；有主疑，下可而悔罪；无主有主想，有主疑，下可而悔罪。啊，这个得减五钱啊，这个盗取啊少于五钱，不满五。那如果是有主物有主想，是综合悔罪啊。这个罪呢有差降，因为不满五钱。那么有主意下可悔罪，好，无主物好，有主想有主意都是下可悔罪啊。因为这个钱财呢比较少，不满五钱啊，所以这个罪呢有差降啊，有差降啊。其次，洪公的卜筮，若借人物久而不还，非为己有者，即得盗罪。假使呢借人家的这个物品或是财物，那么久久呢没有归还啊，那你不归还啊，不是因为迷惘，而是啊有这种占有的心。好，回为己有者啊，就是想要回转入为自己所有。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要解盗罪的啊，你不还就想把它侵占下来啊，你有这个侵占心的时候呢啊，就构成了这个盗罪啊，就构成了盗罪。那就看你所侵占的这个财物它的价值是多少啊，那么就结不同的罪。好，接着同律在盗戒罪繁，多自数卷，可见世界护持非一。在律藏当中啊，它记载的这个盗戒呢是作为繁琐的啊，多达好几卷啊。比方呢，在解释这个杀戒啊、这个淫戒啊、妄语戒等等的，没有那么多。这个盗戒啊特别的多啊，像这个升起律就有五卷，十诵律就有四卷啊，善戒律有三卷啊，南山三大部的行事钞呢有两卷啊。所以弘一大师说啊，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条盗戒的护持啊不是这么容易的，我们很容易啊就会犯到盗的情形啊。接着同今人于邮局寄信时，以纸币加入信内，或寄印刷物时，以信加入印刷物内，稀犯盗税戒。好，弘一大师说到，现在的人呢，在邮局啊寄信的时候，将这个纸币，这个纸币叫钱币啊，放到这个信封里面，或者呢寄印刷品的时候啊，再加入啊这个普通的信啊，那么这样呢要犯到这个盗税戒啊，就是这个邮资不够啊啊，就是犯到这个盗税戒。啊，那当时在大陆的邮局，这个邮资的方法呢，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啊，就是说你这个钱呢，要放在这个信封袋里面，你必须要另外的处理啊，不可以当凭信来寄。那么印刷品呢，是印刷品的寄法啊，那么一般的凭信是一般凭信的寄法啊。假使呢，我们乖为这个邮局的这种方式啊，那么故意啊这个逃过啊，或是这个没有补足啊这个油资啊，要少付一些油资，那么这样呢就要犯到这个盗税戒的啊。那这个寄信的方式呢，我们可以去请问这个邮局啊，比方说你的这个包裹还要再加上信啊，或是等等等等，这可以问清楚一下邮局啊，他都会告诉你有所谓的什么像现在这个混合包裹啊等等寄的情形，那么问清楚我们邮资啊把它补足啊，就不会犯到这个盗戒啊，那这个就非常的维系的，啊，非常的维系，啊，那么这个是弘一大师的补充说明，啊，接着呢，我们再看开源，啊，开源呢不犯的情形。若于想未比于己，无犯，若于想，这个若于想就是啊，假使呢你认为他是要给你的，所谓的于想就是未比于己，认为比就是对方，对方呢已经给自己了。你有这样的想法就不犯了，这是内心有这样的认为，那就是不犯。那么这认为啊不是强迫的，而是你真的认为就想到他是要给你的，那么这样拿是不犯的。若己有想你以为这个是东西是自己的比方说这个铅笔或是茶杯一模一样的，那你以为这个是自己的，那么就拿过来用或是带回家去了这个是不犯的，误认为是自己的。若粪扫响，若暂取响，若清后亦响，无犯。好，下面这三种也都不犯。 啊，这个粪扫响啊，这个粪扫响就所谓的粪扫物。好，所谓的粪扫物呢，就是说啊，这个东西是要把它清出去，要把它扫走的，这叫粪扫物啊，不要的东西啊。那你认为这个东西啊是人家丢掉不要的啊，那你把它拿过来啊，这个就不犯啊。粪扫响啊，认为是人家丢弃的啊。若暂取响啊，这个暂取响呢，暂时啊借过来用一用。好，那么这个暂取也是要看东西呀啊，你不能说啊，像这个消耗品就。啊，也是看情况啊。橡皮擦或许还比较没有关系啊，或者是杯子啊借来用用啊。但有些比较大量的这个消耗品呢，啊，那我们就啊不能说暂取享啊。那这个暂取享就是说你拿过来还要再还他的借，暂借而已啊，暂借好。比方我们说墨汁啊，这个墨汁你来一下倒了一半啊，那我们这个应该是还要再归还人家。那这个就没有办法所谓的暂取，因为这个用了它是有消耗的。那这个茶杯啊，或是这个毛巾就比较没关系啊。这个拿过来以后啊，这再把它清洗干净还给他，这个暂取的情形。若亲后意想啊，这个亲后意呢，就是啊彼此呢认为啊交情很好啊，拿过来用啊，对方不会觉得不高兴或不妥当，反而很欢喜啊，这叫亲后意啊。这个后面我们会解释。那么这样的情形呢，都是不犯的啊，都是不犯的啊。暂时的借啊，或是这个粪扫啊，粪扫，比方说人家丢弃在这个垃圾堆的啊，不要的，你把它拿回来，这些都是不犯的啊。那么开源呢，啊，有这几点都是不会犯到道的情形。